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二十五篇啊。好，我们来看诗篇第二十五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的诗。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三节哈。首先第一节呢，那个括弧里边的那不是标题，那是原文圣经的一部分啊，大卫的诗啊。对，原文的意思是交给大卫的啊，交给大卫就是说特别受怜爱的意思，就交给那凡承受主爱的人啊，交给上帝的仆人。说耶和华，我向你举起我的生命啊，原文的意思不是说我的心仰望你，而是说我向你举起我的生命啊，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所以说诗篇第二十五篇开头哈，大卫呢首先宣告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这位神啊。这就是说诗篇二十五篇当中大卫始终所强调的，我信靠你啊，我素来倚靠你啊，我信靠你，就是这个意思啊。事实上呢，大卫的信呢不仅仅是在言语上，我们看撒母耳记也好，我们看大卫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大卫呢他是一个一生信靠神的人，他把自己的一切呢都交给神啊。所以说你无论是你看他幼年的时候，他跟那些啊狮子熊在征战的时候，还是说他跟巨人哥利亚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还有后来他被扫罗追杀，他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唯一不变的呢是大卫始终他对神的那种信靠。所以说大卫呢在圣经当中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他生命当中的所有都交给了他所信仰的这位上帝啊。所以说他是一个真心信靠的人。所以说大卫呢，他虽然贵为一个君王，但是他与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是不同的，因为他这个人在他人生当中用到更多的不是个人的计谋和手段，他所有的一切他都完全的交给这位上帝啊。而且呢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所有的未来呢都交托在神的手中啊。他是一个把性命交给神的人，而且呢大卫在今天来说呢就是一个在信仰上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人啊，对神呢毫无保留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圣经当中你会发现神对大卫呢有着非常高的评价啊，主要是对他的信心。第二节说，我的神啊，我一直倚靠你，不要让我羞愧啊，我们注意这里哈，不要让我羞愧，不要让我的仇敌因为我欢喜。这个欢喜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啊，那在战场上那种欢呼的意思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第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哈，大卫也这么祷告过，说啊，耶和华我的神呀，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啊。所以说你看到诗篇呢，无论是诗篇二十五篇还是我们刚才引用的这个诗篇第十三篇，大卫都这样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信靠你，我倚靠你，求你不要让我落到羞耻和羞愧当中，不要让我的仇敌呢因为我在患难当中啊没有获得拯救而使得他们在我面前欢喜啊。所以说这些祷告首先当他出现的诗篇二十五篇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指向基督的啊。当基督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当整个世界起来攻打基督的时候，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基督也是在向上帝这样祷告啊。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作基督的祷告首先是指向基督的。然后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哈，第三节呢是这样说的，首先说他说是的啊，或者说非常确定啊，所有等候你啊，所有仰望你的人呢必不至于羞愧啊。而且说呢要羞愧要羞耻的人呢是那些无故的行诡诈的人啊。 我们来看这里哈，第三节哈，出现了两个羞愧，一个是必不是羞愧，一个是要羞愧的是谁谁谁啊。第三节的前半句的最后呢，和第三节后半句的开头都是用的这个词，就是羞愧啊。然后第二节呢，大卫祷告的时候也强调，求你不要让我羞愧，不要在仇敌面前羞愧。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反省我们的信仰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我们作为主的教会，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经常干一些羞耻的事情，或者说呢落在羞愧当中，尤其是当我们离开上帝的真理，我们投身于啊这个世界的一些在世界上的事件的时候，一些运动的时候，是不是最后这个事情没有照着我们想象的那样去发展，然后我们成了外邦人啊，我们的仇敌，我们的对头眼中呢他们羞辱的对象。所以说你今天要思考，作为基督徒呢，你是不是在信仰当中，在你做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呢，你干过羞耻的事情啊？反正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当诗篇二十五篇是这个大卫反复在向神祷告，主啊求你拯救我，我倚靠你，不要让我羞愧的时候，实际上大卫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呢，我们或多或少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偏离真理而陷入到羞辱。但是呢，可怕的不是说你的一时的蒙羞，可怕的是你的人生不从羞耻的状态当中回转过来，你一辈子蒙羞，甚至说最后到上帝面前永远蒙羞，没有得到永生，这个是才是最可怕的啊。所以说丁总在这里的时候呢，首先有指向基督的信息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里基督呢，就像希伯来书五章所说的，他向父神祈求，然后呢父神应允了他，把他从死亡和阴间当中拯救出来，使基督呢父神以圣灵的大能呢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说你在解释这里的时候，首先呢是指向基督，然后呢要羞愧的是那些基督的仇敌啊，那些曾经在十字架底下羞辱基督的人，包括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祭司长啊。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呢当这些经文啊，我们讲过关于基督的预表的时候，当我们应用到我们教会，应用到我们基督徒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在一生当中呢不至于在仇敌面前羞愧，不至于因为信偏了而落到外邦人手中啊，成为人的韭菜，或者是成为人利用的工具，或者是成为人呢啊刷流量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要反复思考我们的人生呢是不是一个蒙羞的人生，是不是在信仰上做过羞耻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往下看，往上看，在前三节当中呢，你要注意大卫说，凡等候你的必不至于羞愧，要羞愧的是那些无故的或者说突然的行诡诈的人。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哈，什么叫凡等候你的？我们所信仰，我们所等候的对象是谁？是基督啊，我们信仰的是基督。而且呢，我们等候神是为了什么？你在今天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等候神不是说在世界上他赐给我们什么地位，赐给我们什么福利，让我们过的日子是不是好一些。我们等候神的唯一目的是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复活的盼望和永生，这是我们信主的唯一的目的啊。所以说所有真心的追求永生，所有来到教会是为了听到这样的基督徒呢，他永远不至于羞愧。我们要注意这点哈，所有信对了的人，所有的信仰，所有的这个人的指望是放在日光之上的这样的基督徒或者是牧师，他 他永远不会被上帝抛弃，他也不会在这个世界当中陷入羞愧，他更不会被人勾引离开真道。唯有那些什么突然的虚空的怀着诡诈的人必然要羞愧。好，我们来看这句话哈。首先呢，我们刚才讲过，这里呢这些羞愧的人呢，这些行诡诈的人肯定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要钉死基督的人，他们要羞愧，因为基督最后复活了。然后当这些经文放在大卫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指的是那些谄媚扫罗然后去追杀大卫的那些恶人啊。然后在今天是什么人呢？今天是那些信仰不纯正，或者说信主呢另有所图，或者说信了主是为了在世界上得地位，在世界上为自己谋求福利，或者是能过得好一些的人呢，就类似于这种人。所以说当一个人他信主，他来到教会，当他里面怀着诡诈，当他的用心是不正的时候，那么他即使信主，他最后仍然要走向羞愧。这就是圣经，这就是大卫呢所告诉我们啊，只有真心相信的人不至于羞愧啊。然后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前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四到七节。第四节呢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你的道路啊，求你让我知道你的道路啊，求神让我知道他道路，说你的路径啊，求你教导我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神的道路，神的路径是通向永生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里明显是指向基督啊。接下来这个你看到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哈，第四节开始讲基督徒在信仰当中，或者说在教会当中如何的去信靠神啊，如何信呢才能不至于羞愧，才能不至于走偏。第四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就是我们若想在信仰上不至于羞愧，不至于走偏，你唯一的通道就是在教会当中沉静学道啊，并且呢持续的聚会和听道啊，而且你听到的途径呢必须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依靠圣灵而来的真理。所以说你接下来你看这个25章5节啊，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啊，然后第八节是什么，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第九节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还有12节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的道路，还有第14节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也就是说整个诗篇25篇它里边用很大的篇幅强调什么，强调你要去学神的道，你要接受上帝的指示，你要从神的道当中得到得救所必须的知识。这就是这里呢反复所强调的，就是聚会生活，就是来自教会听道的生活啊。一个不坚持聚会听道，或者说乱听乱学一些人的道理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啊进入得救。然后第五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后边说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所有的日子，我一生所有的日子呢都在等候你，都在仰望你，都在信靠你。你注意第五节哈，第五节强调的还是真理，还是教训啊。神呢是救我们的神啊，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日子当中呢都在等候神。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等候神呢？以聚会听道学道的方式来等候这一位神。所以说基督的信仰啊，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生之久的一个信仰啊，其中最大的篇幅非常多的部分呢就是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当中听道。 一个不能够在真道上去扎根，一个不能够坚持听耶稣基督真理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得救，他也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救恩。这就是为什么啊，有一些啊三字教会啊，他们那些人来到我们这里，他都待不长，而且他不单不能够使自己得益处，他还受亏损，因为他来到教会，他不能听进去。他里面在曾经那些三字假教会，在那律法主义的那假教会当中，当他在里边泡时间太长的时候，他的灵实际上已经死在那种状态当中，他不能够领受圣灵，他不能够去听这些真理。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些三字教会人来我们教会听到的时候，听一半最后气愤愤地逃走了，因为你在灵里是没法相通的啊。这些人呢，以他的心已经被魔鬼钻透，他不能够接受圣灵，他也不能够领受真理啊。然后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那是这个和本翻译成亘古的啊，翻译成亘古啊。其实这个亘古这个词啊，它原文是永远的意思啊，它强调的是永远啊，它这个重点是永远。而且第六节说什么？求你纪念啊，就是求你想起，求你纪念的意思。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祈求神去想起一些事情，去纪念一些事情，纪念什么？啊，是不是想一想我们有什么好行为，想一想我们在神那里跟神做了什么？不是的，神是求神啊，不是，这个大卫是求神的，想起他向列祖所起的誓，所立的约，啊，想起呢这位神在旧约那个时代，他从旧约那些书卷和圣经当中，不止一次的向他的子民施恩啊，去拯救他的子民。大卫是求神想起他所施的慈爱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基督信仰的层面，我们每天也好，我们每周也好，我们教会在神面前所求的是什么？求神以他的怜悯和恩典来待我们，而不是以那种鉴察以律法来待我们。我们愿意活在恩典之下啊，因为我们在律法之下呢，我们是罪人，我们承受不起上帝的这种鉴察。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始终应该在上帝面前求恩典，求神永远以慈爱和怜悯来待我。教会啊，在这个时代是干什么用的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无论是讲的教会，讲的基督徒的信仰，都是向上帝求恩典求赦免的信仰，而不是拿来什么秀所谓的好行为啊，秀你在神面前有多好，这都不是的。教会在世界上就是一个向神求恩的地方。然后第七节，我幼年的罪前和我的过犯，求你不要纪念。耶和华以你的慈爱，为了后，这里是这么说的，第七节原文说，为了你的美善，求你纪念我。我们注意第六节和第七节的关系，而且你看到第七节当中第七节当中求你说什么？说求你不要纪念什么啊？求你以你的美善纪念我。然后第六节说什么？求你纪念你的慈爱和怜悯。也就是说，大卫在这里呢，他的祷告当中，你要注意他强调什么，他有强调求神纪念的部分，而且他有强调神，你把这些事情忘了，你不要纪念。你注意到没有哈？我们要求什么呢？在神面前求怜悯，求赦罪，我们也要求神呢，不要纪念我们的过犯啊，求神记住这一部分，求神忘记另外一部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我们跟耶稣，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可以展示给上帝呢？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在神面前呢，就是一个罪人，或者说一群罪人。我们在神面前呢，唯有跪下来祈求赦免，祈求怜悯，这样才能得救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在有两种人啊，一种是什么呢？像新约啊，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天天的在神面前去秀自己的好行为，秀自己的虔诚啊，一周祷告几次啊，也捐多少。然后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耶稣所讲那个税吏，说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敢捶着自己的胸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始终是向上帝求恩典， 因为在上帝那里我们没有任何的筹码足以让上帝去救我们，这个是没有的。我们在神面前呢是罪人啊，我们在神面前唯一的得救的凭据呢，就是依靠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救恩的耶稣，是凭着耶稣的血。除此之外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善，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良善呢值得神去纪念啊。所以说我上看一下第六节呢，大卫祷告求神纪念 他所曾经所施的怜悯和慈爱。到第七节的时候呢，祈求神赦免他的罪恶和过犯，求神忘记这些。也就是说，一间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的这样的教会。教会在今天它是世界上的金灯台，它的作用跟旧约当中以色列那个圣殿是一样的，都是给人一个赎罪的地方啊，在教会当中呢不断的去认罪，不断的去领受圣餐，不断的坚持听道，只有这样的教会才是在神恩典当中的教会啊。然后第八节到十一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的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啊！这个八到十一节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里呢，又在重复的讲一些内容。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是这样说的哈，原文说耶和华是良善的并且是正直的。注意这个良善和正直，什么叫良善和正直呢？啊，你去看圣经啊，这个良善的原文就是美好。在创世纪当中，上帝每造完一件都会说神看是好的，就这个意思。正直是什么意思？正直就在摩西律法当中，圣经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说无论是这个良善还是正直，都不是按人的观点，都不是按人的善恶观点，不是按我们从媒体上从这些学校当中学的东西，这得是良善和正直只有一个凭据，就是圣经真理，只有这个原则啊。说呢，让我上看啊，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原文的意思是因此他就这样啊指教给那些罪人他的道路，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来看哈，神是良善的，神是正直的，然后神怎么教导罪人呢？今天神要教导罪人以正直的方式，以纯正的真道教导人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里哈，我们所信的神是正直的，那么神的道也应该是正直，那么神的道教出来的人也应该是正直的。但是在今天你会看到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有很多所谓的牧师，他行事说话做事并不正直啊。创世书七章二十九节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人他们寻求许多巧计。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怎么样，就出于那恶者。所以说圣经从来不拐弯抹角的教训人啊。然后牧师和基督徒在教会当中说话的时候啊，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你辩论的时候，你一定要存正直的心去说话。出于神的话从来不会绕来绕去，出于神的话从来都是正直的，这个事情是就是，错就是错，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些拐弯抹角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再谈一件事情，当我们前期责备那些贩卖牛羊鸽子的耶洗别的时候，有人传话来说，哎呀，你们只敢对女人勇敢啊，你们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啊，说你们啊，说你逮这个女人用力过猛啊，说这个耶洗别啊不是像你所说的这样。 你要知道这些言语其实用圣经的标准都不正直啊。一件事情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你心里你为什么会出这样的话，神知道你在想什么啊，但绝对不是出于正直。所以说这句话说得很清楚，神是正直的，神的教导也是正直的，那么神教出来的人，那么基督徒在教会说话做事也应该是正直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远离那些说话绕来绕去的人啊，因为你会发现那些假先知，那些心里有诡诈的人，他骗人的时候，他吸引人的时候，他都是用绕来绕去的道理，他从来不直着说话啊。明明是一加一等于二这种简单的话他从来不动手，他非给你绕一圈，所以把你绕晕了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上帝说话的方式，你也要注意凡出于上帝的人他说话的方式应该是跟上帝的这种直来直去，这样说真话说诚实话是一样的啊。我们来看第九节啊，看一下这个读经者，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好，我们来看第九节，说他啊，他按公平引导啊，再看一下这个。啊，他便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好，我们来看这里。第九节原文是略有不同。第九节原文是这样说的：他必以他的这个公平可以翻译成典章哈，就是圣经。他必以他的典章呢，引导卑微的人，并且教导卑微的人。在原文呢是两次提到这个卑微的，但和本只提到一次。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神会引导卑微的人啊，荷尔本翻译成谦卑哈，其实这个词是卑微的意思，它指的是在属灵里边贫穷，然后卑微的渺小的。也就是说在上帝那里真正蒙恩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卑微的人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卑微是什么意思。在中国的基督教里边老是讲谦卑，说哎你看那个人真谦卑啊。我就见过有之前有一个人啊，那时候在东北那改革动的时候跟他一块在培训班待过，后来呢在这两年就分开了，因为他总是跟三字教会的人搅在一起，而且他在三字教会里边人那人里边的评价很高，他们都说哎呀这个人真谦卑啊，不像我这样不谦卑。但是后来我发现啊，这种谦卑是装出来的，这种谦卑呢是给人看的，这种谦卑很多时候他在真理上有妥协，然后换得人对他的称赞。所以说你要知道这里这个卑微，这个谦卑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词最早呢出现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原文的意思是摩西为人极其的卑微啊。这个词它就是登山宝训里边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原文是灵里贫穷的人啊，指的是那些因为罪恶在神面前谦卑，因为知道是自己是罪人，在神面前寻求上帝赦免寻求恩典的人啊。在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啊。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上帝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啊，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灵苏醒。还有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节，神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啊，原文就是贫穷的意思。然后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一到二节的时候呢，当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当他逃到亚杜兰洞的时候，神说 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愁苦的，都聚到大卫那里。所以说啊，这个谦卑啊，圣经说的谦卑也好，圣经说的卑微也好，它并不是指的啊，今天什么你搞学术的说，哎呀，明明很懂，我非要装成不懂的样子，说我谦卑，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是像今天中国很多的教会啊，那里边的人为了让人称赞他，在人面前装谦卑，那完全不是的。这个谦卑指的是真正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然后渴慕真理，在神面前不断的去悔改、去痛悔的这样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呢，他才能够蒙受神的引导，然后神会让这些人继续明白他的真理。第十节啊，我们来看，看一下这，要读经这。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诚实慈爱待他。好，我们来看。往上一点。哎，好，过来。好。这里呢，圣经说，原文这样说的，耶和华一切的道路就是什么呢？就是慈爱和真理，啊，其中呢就关乎谨守他的约，还有他的见证啊。这里原文是他的约和他的见证啊，这也讲到上帝的道是什么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啊，往上一点，好，往下翻。什么叫敬畏神呢？尊重圣经，遵守上帝的话语，在教会当中呢，坚持圣经的原则。只有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教会，才会持续的活在神的爱里。啊，第十一节，这个耶和华，求你以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好，我们来看。这里呢，还是强调认罪，你知道没有哈？而且大卫说，我的罪是重大的，我的罪是极大的，我的罪孽非常的大啊。然后前面25:7呢，也是在神面前认罪。所以说诗篇第25，它里边非常多的地方强调的就是在神面前认罪啊。大卫说，我的罪是非常大的啊。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这篇祷告当中啊，包含着很多关于认罪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基督的信仰啊，一方面是在教会不断的听到，另一方面呢是本着圣经的原则呢，本着圣经的真理呢，去在神面前不断的认罪啊。一个人只有当他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他才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个罪魁啊，他感觉自己的罪恶非常大。当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他会感觉自我感觉良好啊。12-14，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注意12-14哈，尤其是12节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男人是谁呢？说他就是神啊，必引导这个人啊，然后让他选择啊属于神的道路，是这样的意思。这里强调啊，有一个问句，说这个男人是谁啊？然后13说呢，说这个男人他的生命啊是美好的，或者说在美好中居住，而且他有后裔，他的后裔呢将要承受土地。好，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大卫为什么这么说啊。往上一点，大卫说有一个男人是敬畏耶和华，这个男人是谁呢？啊，这个男人呢，神会亲自引导他 然后他的一生都是美好的，并且他将会有后裔，他的后裔呢要在地上承受土地。所以说这里是指向基督的啊，也这里这个问句明显是指向基督的，基督才是符合这里问句的答案。而且不单谈到基督，也谈到所有从基督里面生的人，就他的后裔，所有属于基督的人呢，所有从基督里生的人呢，用新约的话来说，将会在永恒当中，在新天新地当中永远承受上帝的应许啊。好，我们来看看一下图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点一下，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好，我们来看，耶和华必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这个亲密啊，指的是这个非常秘密的会议啊，指的是在密友之间谈话的这种会议啊。而且呢，提到呢，这里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呢是复数啊，然后提到呢，耶和华会使他们知道耶和华与他们所立的约啊。咱们来看这里啊，这里的敬畏他的人就是前面十三节讲的那位基督的后裔，那些从他里边生的人，说神啊是这些人的密友，或者说神与这些人同在啊，而且呢，神会把自己的道，把自己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教导给他们，为的是让将来这些人能够承受产业啊，在永恒当中。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创世纪十八章，耶和华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呢，耶稣称门徒为他的朋友，并且呢，耶稣说神会向他的这些密友，这些称为他朋友的人呢，去显明他的旨意啊。在今天来说，就是说让这些人明白他的圣经啊，明白他的约。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啊。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啊。好，我们来看这几节哈。上一节，我们来看十五节哈。这个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原文的意思是我的眼目啊，这个词是永远的意思，说我的眼目一直的永远的都在耶和华那里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救主，这位耶和华，这位耶稣呢，大卫说他一直在我的人生当中呢，在拯救我，把我的脚从网罗当中带出来。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十五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想到诗篇二十五篇第一节的时候，大卫向上帝宣告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们讲过，就是说我把我的生命，我把的一切交托给你。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呢，大卫说我的眼目，我的盼望永远在上帝那里，而且一直在上帝那里。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有的信仰，我们的指望，我们的信心要永远在我们的主耶稣那里，只有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你要注意啊，而且这位耶稣呢，他会拯救那些把所有的指望，把所有的盼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的人。你需要注意哈，为什么最近有很多人会陷到失望啊？最近很多人信仰会崩塌，最近很多人感觉自己被扇了一巴掌，因为你要思考，你的指望很可能不是完全在上帝那，你很多时候把你的指望寄托在这个世界， 寄托在一些人的身上。所以说，当你这样有所保留，当你这样一半依靠神一半依靠人的时候，你对自己存留小九九，你对自己存留一些对人的指望的时候呢，你一定享受不到大卫所说的这些应许。神所要的是对神的全然的信靠啊，神所要的是你把你的指望放在神那里，放在教会当中，你的一生要坚持聚会听道，要坚持不断的认罪。如果你的信仰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羞愧，而且你也一定会落入不同的网络。可能今天有这样的人骗你，可能后天有那样的人骗你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呢，我们要求神使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眼目在他身上，让我们一生呢在教会当中沉浸学道，求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时代一切的网络。因为这个时代的谎言实在太多，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事情把很多的基督徒给缠住了啊。这里是大卫所祷告的。然后十六节啊，我们来看一下，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们来看这个求你转向我，就是求你为我回转。这个在圣经当中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求神为我们后悔的意思。回转就是后悔的意思啊。这个主要指的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呢，在圣经当中呢，旧约圣经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说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求神转向我们，求神为我们后悔，然后呢不降所命定的灾啊。求神赦免我们，求神为我们后悔，求神呢能够后悔，并且呢不将所命定的灾降到我们身上。而且呢在这里说，求你继续的施恩于我。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就是聚会听道的地方，教会就是不断在神面前求恩典求赦免的地方。那这里说，因为我实在是孤单和困苦，要注意这里哈，我看一下这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啊，是孤独困苦啊。原文的意思是又孤单又痛苦。你要注意大卫为什么说这句话。又怎么一个真正的牧师哈，一个真正在这个世界上仰望上帝的基督徒，他在世界上应该是孤单的。你要注意哈，就是说一个牧师或者说一群基督徒一间教会，他一旦觉立志或者说决心也好，在神面前坚守真理坚守原则的时候，这样的教会不会有很多的人，这样的牧师讲道不会有很多的人去听。所以说真正倚靠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甚至是众叛亲离的啊。如果一个人他讲道最后越讲越受欢迎，最后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他很可能是走偏了。所以说你看大卫当他评价自己的时候，他说在这世界上是孤独的，他在世界上是痛苦的。因为当一个人去坚守真理坚守原则的时候啊，不但外邦人会敌对他，连那些所谓主内的连所谓的基督徒呢也不愿跟随这样的牧师，也不愿跟随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说大卫说的是真的。好，我们来看这里，十一节说，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好，我们来看，十一节原文的意思是我心里的痛苦心里的苦恼不断的在变大啊。而且呢大卫祈求神说，求你把我从患难当中救出来。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大卫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一个立志在基督里面去敬虔度日的人，一个立志坚守真理和原则的牧师，或者说一群基督徒，一间教会，这应该是真实的体会啊。彼得后书二章七节到八节呢，当神灭绝索多玛的时候，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牧师，当他看这个时代的时候，当他尤其是看到这个时代这些外邦人或者说教会里的这些人做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他知道真理，如果他真的明白神在说什么，他应该是一个心理伤痛的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希望，弟兄姊妹。而且你看到在这个时代，不光是外邦人他非常的邪恶，连教会里面也充斥着很多的恶事。所以说每当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绝望，所以说我们的指望呢，只能是在上帝呢啊，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看一下十八节，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好，我们来看啊，这里哈，求你看顾我，原文的意思是求你看看我，求你看见我啊，求你看见我的什么，我的困苦，我的苦情，还有我的劳苦或者说劳碌啊。后边呢说愿你背负我所有的罪孽。这里大卫在祈祷什么？这里跟出埃及记三章七节啊，还有申命记26章6节到7节讲的是一样的，指的是求神呢看顾他的百姓，看顾他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看顾他百姓在仇敌在外邦人当中所受的这些痛苦啊。这里是愿神看顾，愿神去看我们这些事情。然后后边呢说，并且求神背负我们所有的罪孽。这个原文是背负的意思，和本翻译成赦免，原文是背起来举起来的意思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大卫呢，他一方面不断的在祈求神拯救他脱离苦难，拯救他脱离仇敌，另外一方面他不断的祈求神怎么样赦免担当他所有的罪孽。这才是真正的基督的信仰啊！不断的求神赦免，求神饶恕。我们来看19节，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好，我们来看这个求你查看，跟18节这个求你看见啊，求你看看我是一样的，用的一样的词，说求你看我的仇敌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越来越多，而且哈。你看这里他是说他们痛痛的恨我。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他们以强暴或者是以不公义的恨来恨我，就他们恨我那什么理由呢？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强暴，就是不公义的一些道理来恨我啊。原文是两个恨哈。所以说我们来看18节19节的时候呢，教会基督徒在世上祈求的时候，一方面呢求神看见我们的困苦啊，另一方面呢求神看见仇敌对我们的压制，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啊。而且大卫在强调一个事情，在每一个时代，越是敬畏神的人，越是信靠基督的人，他的仇敌会越来越多，恨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为什么恨他呢？因为不公义的事情恨他。也就是说，当你在真理里面，当你坚守原则，当你真正的信靠神敬畏神的时候，你的仇敌恨你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为什么恨你呢？因为他们是黑暗之子，因为他们里面有强暴有诡诈，所以说他们恨你，这就是他们的理由。好，我们来看20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至于羞愧，因为我投靠你。 啊，好，我们来看。二节呢，大卫说：“求你保守我的生命啊，并且求你拯救我，不要让我羞愧，因为我倚靠你。”到二十节的时候呢，你再回去看看二十五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里是相呼应的。大卫呢反复强调求神拯救他，并且求神不要让他怎么样，让他陷入羞愧，啊，这是他的祷告。而且呢，当你读到二十节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大卫明显是在仇敌的这种逼迫当中，啊，他求神呢不让他在仇敌面前羞愧，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信靠你。我来看这个二十一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好，我们来看，大卫呢祈求神保守他，怎么样保守他？以什么保守他呢？大卫说：“以纯全和正直来保守他。”纯全的意思就是信仰纯正，信仰单纯，对神单一的信。正直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正直的话，不说诡诈的话，在神面前是正直的。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里，这个读经，对，点进去就行，点到这，点一下这个，点一下，我看，往上翻一下。嗯，我们看到诗篇二十五篇第八节哈，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好，我们回来，到了诗篇二十五篇第二十一节，快到结尾的时候呢，大卫再次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一颗纯全的心，一颗正直的灵。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呢，也应当这样祈求，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单纯的信靠他的心，让我们有一个纯正的信仰，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面前说话行事是正直的啊，这就是上帝的保守。只有这样信的人才是真正敬畏神的人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去等候神。我们看第二十二节最后一节，看这里，看这就行，不用了。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到了二十五篇第二十二节的时候呢，大卫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祷告了，大卫为什么？为以色列祷告，为一个群体祷告，为一个国度祷告啊。他谈到神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救赎者，是救赎主，是救主与被拯救者之间的关系啊。这里强调的什么是救回。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摩西五经当中反复强调要赎出来啊，要救赎出来啊。我们基督的信仰就是上帝的救赎，跟这是有关系。而且呢，往上去，在这里大卫说：“求你救赎以色列，求你拯救以色列，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苦难。”我们首先要知道这里的以色列是指什么？弟兄姊妹，这里的以色列，在今天来说，是指一切在属灵上啊归到亚伯拉罕里边的这些人啊，也就是说。属灵的亚伯拉罕子孙，就耶稣口中所说的真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那个时代呢，指的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摩西的话去坚持认罪守节期，然后呢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献祭的以色列人，在今天是那些在教会当中寻求上帝救恩的基督徒，不断的就会听到，不断的在神面前呢寻求上帝的赦免，这样的人是真以色列人。大卫的在诗篇二十五篇最后一节的这个祈祷，不仅仅 是为当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祈祷，更是为今天的教会祈祷，为那些真正信靠神、真正仰望神、真正的在神的话语上去敬畏上帝的人去祈祷啊，就是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啊。说往上看一下，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四十八章，当雅各啊，在他临终的时候给约瑟祝福的时候呢，雅各怎么谈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啊，指向的就是基督。所以说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求神拯救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脱离一切的网罗，使得我们呢不要在仇敌面前被羞辱。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祈祷。所以说大卫的这些祷告不单在那个时代是对以色列那个整体那个国度，在今天呢我们同样可以应用到我们教会身上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诗篇第二十五篇就讲到这里啊。好，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呢，里面有对基督的预表啊，也有跟教会有关的信息，里面重点强调的是毫无保留的去仰望神，去信靠神，把你的指望放在神那里。然后其中很多的祷告，很多的祈求都是在求神赦免我的罪啊，这个就是跟我们今天教会的信仰是有关系啊。里面的所有的应许，里面所有的祝福，在今天呢也指向神的教会。所以说当我们去看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呢实际上它很多时候在重复的讲一些事情。而且我们来看，当我们看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神把这个诗篇赐给我们的时候，在不断的坚固我们，而且在不断的教导我们关于基督的信息，关于救恩，关于赦罪的信息啊。这就是神为什么把诗篇赐给我。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前面的脚踪，保守我们走正直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